欢迎大家半道一刻一会的诵读，因为今天读的经节不多。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预备起，你们都要羞耻的顺服自己的大脑，这样忽略不信的同道的同道，他们虽然不同道，也可以用心的品性可以改化。这正是眼看见你们真实的品性和具体的心，你们都要在你们的面前的话，在真实安全的与你道时，不要去体验真的长久的任何安静的心理疗伤，这在他们眼前是最宝贵的帮助，因为五十年代是要正直的政治，政治以自己为上，胜过自己的道路，经过沙拉跟中央的爱胜过他们为主。你们如果不在，不愿意同下来的话，愿你沙拉跟我们的朋友，愿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下面是正道时间，我把自己放在这里。
亲爱的主，感谢你带着敬畏的心来到我面前，让我每次翻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有能力，我们知道你话语的能力是要带领我们更新，我们知道你话语的能力是要改变我们生命，让我们向你的样式，我们知道你话语的能力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灭亡的世界，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家。主，我们当你何等恐惧战兢的心来到我们面前，传讲你的话，领受你的话，祈求主你使用你高摩，你自己洁净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自己使用孩子这个青年，为要彰显你自己的话，为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为要突破你自己的能力。谢谢你，听我们的话，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的信息最主要，我读了这个经文以后，我们想的是主要是讲给姐妹，讲给妻子的。几个礼拜前，我曾经讲过一篇道，是专门讲给弟兄的。所以我在今天的主日学里面说，当我讲有关弟兄的道的时候呢，弟兄听起来可能不是太不一定很舒服，所以讲姊妹听的时候呢，姊妹也可能不一定很舒服。但是今天你已经来了，所以你想跑也跑不掉。就求主的恩典帮助你，能够做的这篇将这篇道听完。若是我所讲的信息是从神来的，相信对每一位的姊妹，对每一位的信徒都是祝福。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啊，领受这段信息。我们这个题目讲的是要最美的装饰。显然我不是讲美学，我也不懂得审美。这个信主以前还挺注意的，这个捯饬捯饬啊。给自己打扮打扮，信主以后呢，就几乎就丧失了兴趣。所以我太太跟我说：“你现在太不注意了，越来越土，没有办法，这个实在心不在那边。”那我讲的主题呢，也跟现在所流行的外表的美学没有什么关系。讲到妻子最美的装饰，是指内在的装饰。所以这个信息如果比较完整的讲，应当是姐妹或者妻子。最美的装饰是顺服，这个是这段信息比较完整的一个表达，是讲到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如果我们信主一段年日，可能你会听到有些的说法，人家说这个丈夫是头，那妻子是什么呢？是脖子。那头要往哪里转？是脖子说的算。所以说了半天还是妻子掌管丈夫。那这种说法有一点流行，我听过一个牧师跟我说，他说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很风趣，但是并不是圣经所讲的教导的道理，对信徒有一点的误导。他说如果说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你可以说教会是基督的脖子吗？教会是决定基督还是基督决定教会？所以那位牧师跟我谈的时候，我们一起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做传道人的要求。 我们在神面前要真正有一个敬畏的心，有圣灵恩高我们的口，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尽意传讲神的道，要尽自己的本分，尽量按着圣灵的带领把圣经的道理讲得清楚，不要为了取悦人去找平衡，也不要去扭曲神的道。很显然在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非常清楚地讲，妻子要顺服丈夫是绝对的，是一个非常清楚绝对的教导。也许有的妻子可能会提这个问题，那这样是不是不公平？是不是你们歧视姐妹？你教会是不是也像我们过去中国的封建社会一样？是不是这样？我们来看圣经，看经文里面怎么讲。刚才我们读的六节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二节，他说你要顺服，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没有任何的脖子之说，你就是要顺服。那顺服丈夫是不是表达妻子就很软弱呢？显然不是。后面的经文你会看见，他说这种顺服带出一种的能力，这种的能力竟然可以把丈夫不信道的丈夫竟然可以把他扭转，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那另外这个顺服也不是讲到妻子就因此卑贱，不是。他说你的生命的里面会有一个叫做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个是顺服的妻子他有个顺服和他有个生命的一种心态。后面到第三到第四节，他讲到顺服的妻子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品格，这个重要的品格不是在外表的装饰的里面，这个重要的品格是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那这样的品格在神看里是极宝贵的。后面第五到第六节他说有这样顺服有这样品格的这样的姊妹这样的妻子就像古时圣洁的妇人一样，就好像撒拉一样，这些圣洁的妇人他们就是具备这样的生命。那这个是圣经对妻子的教导。我们就看后面有三个大跟大家分享，一个一个我们来看。第一个是讲到顺服是产生真诚的能力，第一到第二节写在彼得前书的里面。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背景，我们才能领受这段。彼得前书，我在今天读学讲到一次当时特别讲，彼得前书是在初代教会第一次面临极大逼迫的时候之前所写的一卷书，是罗马的一路皇帝极大的迫害基督徒，把基督徒抓来杀掉，把基督徒抓来皇宫那边点天灯，非常大的逼迫之前，圣灵感动彼得，彼得就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前后书是要预备这些的信徒，预备这些的信徒在面临逼迫，在面临这么大的一个艰难的时候，要预备他们的生命。所以在彼得前书的里面，他特别讲到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主人的子民。用这样的一个身份来鼓励信徒，你要谨守这个真道，你要守住上帝所赐给你的这样尊贵的一个身份，尽管逼迫很大。要带着这种的盼望来面对这种逼迫，要带着这种盼望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为你受逼迫。那带着这种盼望，当你的信心在逼迫当中被熬炼的时候，就好像金晶一样在神面前是很宝贵的。这个是整个彼得前书的一个主题。然后经文一直向前推，推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突然出现了七节的圣经，好像跟前面的内容和后面的内容还没有什么相关。因为这七节的圣经前面也在讲逼迫，后面也讲到为主受苦，但是这七节的圣经讲不清关系。那是不是彼得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顺便提一提，讲说夫妻关系，让你们夫妻可以过上很好的很美满的夫妻生活，让你们很幸福的家庭生活，顺便讲一讲。这个显然和整个彼得前书的主题不是相合的，显然在这一段的主题的里面，绝对不是在讲世上的我们经常流行的家庭辅导， 给你做下面的辅导，让你下面过得很好，不在那个范围的里面。这个主题一定是和前面所讲的受苦的心智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当彼得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也和建立信徒的属灵生命有直接的关系。在七节的圣经的里面，只有一节是讲丈夫，六节是讲妻子。很显然，这段经文最主要是讲给妻子、讲给子妹听的。这段圣经最主要是为了建立作为妻子的姊妹的属灵生命。这个是这段整个圣经的背景。所推动的这段圣经所诠释的那个真正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姊妹的生命、属灵生命的建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家庭的里面对丈夫的顺服，这个是姊妹属灵生命所建立的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必须要诚实面对我们夫妻关系，必须要诚实面对我们信徒。的的确确有身份的变，信主以后夫妻关系的的确确是有改善，但是所有的基督徒的夫妻他们的婚姻是美好的，但不是完美的，不是像童话故事一样白雪公主嫁给了白马王子，从此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在我们夫妻的关系的里面会面对各样的挑战，因为我们都是蒙恩，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罪性上面会受到搅扰，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会产生对别人的伤害，因为罪的缘故可能我们被伤害，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丈夫不完美，所以妻子不容易顺服。就算丈夫完美，妻子也不一定会顺服，因为主耶稣是完美，我们这些所有信主的人也未必可以真正顺服。顺服这件事情对于姐妹来说，在她个人生命的面上的里面，在夫妻关系的里面，对丈夫的顺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变化。这个是这段圣经所带领的方向。首先我们来看妻子顺服丈夫是本分。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非常清楚妻子不要，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我记得我在讲弟兄的那段经文的时候，特别讲到耶和华的创造。耶和华说：“那人读经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亚当是被神先造的，亚当带着神的使命，男人有神的使命在身上。夏娃是被造的，妻子是要帮助丈夫的，在神所造的次序的里面，有先后的次序，也有顺服的次序。但是因为夏娃对亚当的第一个不顺服，也引发了对神的第一个不顺服，人类从此就犯罪，也使亚当对神不顺服，所以所有的亚当的后裔全都落在罪的里面，罪的工价就是死。妻子对上帝的顺服是在上帝的普遍恩惠的里面，在他创造的里面，在人的良心的里面，在神的形象的里面。如果你读过以斯帖记，以斯帖记为什么以斯帖可以做皇后呢？为什么以斯帖可以做皇后？因为亚哈随鲁王的皇后不顺服，所以就被王贬了，所以以斯帖有机会会选去做皇后。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情形下面，他说这个是不对的，整个的帝国如果王后不顺服王的话，整个的帝国所有的妻子不顺服先生，这个国家会出现混乱，所以要来一个顺服。在普遍恩惠的里面，人知道妻子要顺服丈夫，只不过因为他没有在信仰的里面，他不知道应当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关系，他不知道妻子顺服丈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到中国的历史的里面，孔子的三纲就开始压制妻子，甚至贬低妻子的身份，引到现在的伊斯兰教就可以娶四个老婆，对妻子不公，甚至是虐待。这个是最严重的错误，在圣经里面。我们首先要了解圣经的基本的原则：上帝所造的男女都同样有上帝的形象， 所以人和人之间，男女之间，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任何人可以欺压另外一个人，是不可以的。所有的信主的，无论是丈夫，无论是妻子，都是神的儿女，在神面前都有绝对平等的身份，都同享基督的尊贵和荣耀。这些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但是次序不同。这个次序是因为上帝创造的缘故，妻子对丈夫的这个顺服是需要的。这个次序绝对没有任何不公平的地方，在这个次序的里面有上帝的完美的配合，在这个次序的里面有神的那个祝福在这个当中，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我必须承认，当今现在中国的妇女已经脱离了这个旧文化，旧文化是压制妇女的，但是导向了内外求生的，有很多的妻子要和丈夫绝对的平等，平等到一个地步，甚至想做了已经把顺服的这个词从夫妻的关系的里面拿掉。那这件事情也同样是违背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原则，因为这个缘故也会造成很多夫妻关系很多的痛苦。所以我在这个层面上我必须要讲，如果丈夫和妻子都没有信主，我大概不会跟他们讲这个道理。如果你信主了，你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学习顺服，因为你信主以后有神帮助你，有神的道在你的里面，因为你信主以后你的生命可以在神的里面被改变，你可以做到真正的顺服。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节，我带来读一段经文，保罗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她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女人服权柄的记号，她讲的这个服权柄是顺服丈夫。这个服权柄的记号是什么呢？是头上的长发。所以对于子民来说，头上的长发不是羞辱，是很美，是非常美的一个装饰。所以上帝用这种的创造，用这种的长发告诉姊妹，你的顺服绝对不是羞辱，你的顺服在神的创造的里面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他说为天使的缘故？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为天使的缘故？因为天使需要顺服上帝，如果天使不顺服上帝，他会变成什么？变成魔鬼。撒旦之所以是撒旦，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变成撒旦。当所有的人信主归向神，就应当回到原来顺服的体系，因为所有的人在不信神的时候全都是背离神，包括弟兄包括姊妹。那对于姊妹信主以后，她有一层的顺服必须是透过顺服自己的丈夫才能够实现她真正的顺服神，这个是回到上帝原来本来创造的次序的里面，回到他本分的里面。这个在天使的眼睛里面看，这个是神的安排，这个是神最完美的创造。如果你作为一个姊妹，你作为一个妻子，你不在这种次序的里面，天使他觉得这个不对，这个不是在神的创造的里面应当回归的那个次序，所以你应当顺服。这个是所谓的伟人天使。那彼得前书他有一段经文特别讲的说，天使也愿意仔细查看这些事。当上帝的救恩临到这些的人的时候，天使都仔细查看，看上帝的救恩怎么样在人的当中这样实现。他会看见所有的那些真正回归神的人，从那种的混乱，从那种的背逆，一个一个的回归到神的次序的当中，一个个回到神所创造的美好的里面。天使他就仔细的看上帝的作为竟然这样的奇妙，把这样的 chaos 把这样的混乱竟然能够回到上帝原来所创造的那个最美的那种次序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就和所有的姊妹在自己的顺服的当中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必须要了解这一点，妻子顺服丈夫是不容易的，妻子顺服丈夫甚至是困难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像样，因为他没有我有本事，因为他没有方法，我为什么要顺服？我相信这是很多妻子她不顺服丈夫的可能是她的原因。但是我必须要了解， 如果你觉得你的丈夫很像他，如果你觉得你的丈夫很有道理，你才顺服他，那个不叫顺，那个叫投赞成票，那个叫你行使你的权利，行使你的权利同意他，那个不叫顺。曾经辅导过一对年轻的这个年轻人，他们要结婚，辅导他到我家来，他们两个讨论，讨论他们夫妻的关系，讨论他们夫妻跟这个父母的关系。那个姊妹非常的头脑非常的聪明，嘴巴非常的厉害，很认为自己有道理，然后一直责怪那个弟兄。那个弟兄呢就很顺服神，很温和，尽量检讨自己在那边非常委屈掉眼泪。然后我就直接对那个姊妹说，我说你要学习顺服，你要对付你的丈夫，是不是两个男人喜欢欺负一个女人呢？我就开始跟他分析这个姊妹她所认为的很有道理，用神的话来分析。后来她发现她认为她自己很有道理的地方，其实是世人的眼光，其实是世俗的观念，在圣经光照下面她非常没有道理。她明白了，感谢主，她没有生气，她学习顺服。事实上当你觉得有道理才顺服，当你觉得很有道理你就不顺服，会造成一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呢？是你自认为很有道理，其实没有道理，你也不顺服。当你一直觉得自己很有道理，你就从来都不会顺服，你永远了解那个不是顺服。你真正所顺服的并不是道理，你真正所顺服的是自己的判断，你真正所顺服的是自己自以为是，你自己放低自己，你甚至是肉到将的网络，觉得有道理，自己觉得有道理才顺服，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顺服，无论男人女人都是这样。在圣经的里面，我来读一段箴言26:12，他说，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懂什么？以赛亚书5:21，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看自看为通达的人。哥林多前书8:2，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仍是不知道。顺服是非常难的事情，无论妻子对丈夫，男人对主人的权柄，还是人对神，都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人有最大的罪责的消耗，在这件事情上面非常非常的艰难。除非我们真正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真正妻子透过学习顺服丈夫，丈夫透过学习顺服有主人权柄的人，你才能够真正的顺服神。如果在你一生的当中，在你属灵的道路上面，你从来没有顺服过任何一个人，你没有办法顺服神，你真的没有办法顺服神。顺服神是透过我们在神所设立的地上的人的次序的当中的顺服来实行，顺服神是透过在这些顺服的操练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胜过自己骄傲的罪，才能够真正学习顺服，这个才是真正的方向。那样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属灵的智慧，那个智慧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就会帮助我们。我们在所有的无论弟兄和姊妹，在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方向上，最难的最大的功课就是回头再讲妻子。我们这个妻子顺服，是我有一点点的观察，这个香港和台湾的姊妹呢，妻子好一点，因为这个有这个旧中国的文化的传统，我觉得他们相对好一点啊。我不是夸他们，就我的观察，我觉得他们的顺服情况好一些，大陆的不太行，因为大陆背景的姊妹呢，是喊着破四旧，妇女们领半边天头号长大。北美洲的大陆的姊妹更加不容易，因为他们兵器聪明，
学习又厉害，工作又厉害，又能多赚钱，资本一大堆，要顺不上就更惨了。但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一首歌？这件事情是你属于生命成长当中，你在家庭的里面必须要学的功课。在这个功课的当中，在这个功课的学习的里面，你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成长。后面也讲到，顺服丈夫的妻子，他会产生一种能力。经文他这里说，这样若有不信从的丈夫，讲的不信从神道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可以因妻子的品行不改。他说这个家庭的里面，若是妻子信主，丈夫不信主，也怎么样改变丈夫呢？骂他，跟他讲，刺激他，他没有办法改变。当你顺服他的时候，他反而会改变，会把他感化过来。从不信从道的情况，他竟然会信从道，是有点顺服。这是怎么 work 的？很有意思啊。我们大家都是很努力的人，在努力的当中经常会有很多的结果出来，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的努力和我们平常所做的努力好像不太一样。我在信主以前，我自己在国内开公司当个小老板，但是呢这个脾气跟大老板差不多，又是东北大男人，这个有点啊在家里，那我太太信主，他就很顺利，一直忍，一直忍。我当时觉得很舒服，哎，妻子忍耐真舒服。但时间久了，觉得有点退缩感。这样一直忍，就心疼的责备，然后很伤。这个忍耐不是从哪来的，是因为你信任神，所以你不要骄傲，这就是幸福，不是从哪来的。我就解决我的退缩感。那这种的改变，这种在心里面的感动是大的，这种的推动。和我到后来真正能够信神，是因为有彼此的关系。妻子的顺服，在我们夫妻关系的里面，在丈夫这件事情上面，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推动力。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所造的姊妹，是用他的顺服，借着他的顺服产生一种的能力。上帝是用姊妹的这种特性，上帝造他就是这样的，是用神所造他的本意。当你回归神所造你的本意的时候，那个能力就发出来，发到一个地步，可以把丈夫整个心感化过来，是这样过来的，是回到神创造的本意，才能够真正产生这种推动力。原因是，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当丈夫看见妻子竟然可以这样的有一个生命的改变，竟然原来不很顺利，现在变得这么顺利了。本来别的妻子是这样的，他竟然是这样的。他因为这个缘故，开始对你所信的神产生一些感动，你所信的道开始产生一种的反应，他愿意去了解他信的到底是什么。这位神为什么可以在他身上做这种事情呢？当他愿意去听道的时候，就被神的道改变了。这个是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在妻子顺服的当中所产生的一种非常大的能力。我了解很多北美洲的姊妹啊，我们说的不好，很好，工作又能干，家庭又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全都搞定，这是好的。但是这样的姊妹不一定就会很顺服。如果你读过箴言最后一章，专门讲这个财主的妇人，你大概看一下财主的妇人，大概你不在的时候不会超过他，里里外外一把手。但是他形容他的先生的时候，那个财主的妇人，他对他的先生的影响是完完全全的另外一个方向。他的先生可以在城门口和那些长老一起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在城门口和长老一起同坐，
是在当时的背景当中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份。如果你很能干，如果你对家庭的贡献很大，你用你的能力，你用你的能干去羞辱你的先生，你的方向就是错的。你用你的能干，用你的能力去刺激你的先生，你的方向就是错的。你反而应当用你这些的真心，再加上你的政府对你的先生的影响，那是完全另外一个方向。你的能干不是错，看你怎么样用你的能干。政府的这个根基，在这种的能力的下面，会产生一个极大强大的一个推动力。就算是花岗岩脑袋，就算是石头心，都可以对你好。所谓的政府，在这个里面，你上进石头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能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生命的品质。圣经说，这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心。妻子顺服丈夫，绝对不是人不争不怨，绝对不是。妻子顺服丈夫，也绝对不是感化，靠着这个做好吃的，靠着言语吸引他，也不是这样。那个力量是在你的品性当中显出来，在你的一个圣洁的品性、贞洁的品性、敬畏神的心里面显出来。所以，当你顺服丈夫的时候，你具备贞洁的品性，你的丈夫绝对不会心寒，反而他会更加敬重。当你有一个贞洁的品性，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你的丈夫绝对不会轻看你的信仰，反而会更加尊敬你的信仰。你看信仰那个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一个乐意顺服的生命，对你先生的推动能力是这样产生的。所以顺服的姊妹，你的能力从哪里？对所有的姊妹，今天我们在聊还在聊这个问题，很多先生没有信心，你怎么样让你先生信心？圣经把这个方向是对的，按照这个方向，你一定可以在这方面看见上帝的荣耀，你一定会看见上帝在你这种生命当中给你看见的荣耀。第二样，顺服要有这个。前面讲到要有贞洁的品行，敬畏神的心，后面他讲到怎么样来看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呢？你怎么样装饰你自己呢？圣经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先讲不要，姊妹，所有的女人都有爱装饰这种的本性，这个并不是不好，正常。但在装饰的当中会表达你的内心，这个是圣经所指出的。我们中国古人也说，士为知己者死，你为什么？很多姊妹都知道，你为悦己者容。所以当你看见有一个姊妹刻意的装扮自己，突然的刻意的装扮自己，你就知道伤心害怕有些事情的话，基本上是要快到掉入爱河的那种光景。以为悦己者容，这个是本性。但这种的本性，圣经所说并不能够真正的在你品性的当中能够建立你自己。圣经所说的那个真正的品性是建立在你内在生命的里面。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这些的误导，很多姊妹，很多的我想不信主的，我信主的姊妹很好，不信主可能他们会落在一种光景的里面，靠着外表的这种的打扮来吸引自己的丈夫，靠着外表的打扮来表现自己的能力。这个 Lady Gaga 在裸体里跳舞，这种装扮只能让做没有任何能力，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他靠着这些吸引这些的男人，我跟你说没有办法吸引一个男人真正的心，他只能吸引他那个肉体的罪行，到最后产生得到结果是羞辱别人，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很多的女性她不了解这一点，还向着这方向走，自己羞辱自己。真正信主的敬虔的弟兄看着那些事情，不但不会被吸引，反而就被吸引。 这些的事情，求神开启我们心，我们信主的使命都要献给他。现在在国内，我相信很多不信主的这个姊妹都会有这个话：世上哪有那个好的？为什么？全都会叫我们没事的。哎，你听过这种评论听过吗？就很多人会这样评论。但对于圣徒不一样。中世纪有一个叫施加约翰·斯奈德，一个圣徒，他的生命圣洁到一个地步，在整个西班牙，在整个欧洲都有很大的影响。当时西班牙有一个最美的女人，她就不信这个事情，怎么会有一个男人会这样？我要去诱惑他一下，他就去找他。特意去诱惑他，实在约翰就知道，就给他这个诱惑。但是在那个场景的里面，那个圣徒圣洁的生命全然放下他，他所有的那些诱惑的手段，在他面前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而会造成了自己里面的污秽。所以那位最美的女人非常非常的羞愧，他离开。他相信上帝可以让一个男人有这样一个圣洁的生命，对他整个信仰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我们信主的弟兄，我也再次提醒你，当你还容易被那些的肉体东西吸引的时候，要小心，你在神面前不够圣洁。求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灵被神洁净，好像我们的眼睛看那些的东西不再是被吸引，我们知道我们是真的是有新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变化。当我们在看妻子的时候，也应当看他们配偶的美。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那么是不是基督徒信徒以后姊妹完全不用装饰呢？好像伊斯兰教一样，一个大布把自己裹起来遮住眼睛，是这样吗？人家留在圣经，留在前书二章九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那什么叫做正派的衣裳呢？我没有答案。我请西方教会的姊妹，你们组织一个讨论会，然后你们坐下来先祷告，然后讨论结果出来。对于我们教会的姊妹，我们领受什么叫做正派的装饰，然后这种正派的装饰就用在你们生活的。我没有一个标准，但是我知道正派的装饰绝对不是卖弄肉体，绝对不是露色里露汗，绝对不是卖弄个人的姿色，绝对不是，是以自己神所赐给的那个美来荣耀神，是在贞洁的里面表现出那种真正的美。所以后来圣经在后面会讲到说，只要你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信主的姊妹，做妻子的妇人，不要追求外面那种的装饰，而是追求只要你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种的装饰是在内心的里面，有两个，一个是长久的温柔，一个是长久安静的心，这两样都不容易，这两样都不简单。长久温柔的心不容易啊，心情好的时候可以扮成小鸟依人，心情不好就小鸟小鸟啄人，再不好就老鹰抓抓小鸡，不容易。长久温柔的心不容易。那世人的光景是什么样？那你既然信主了，你既然归向神，你不再陷在罪的里面，你没有罪世人的那种的恐惧。有很多很多女性，她激烈的反应，她自我，她为了反应的厉害，她保护自己，所以他必须要防守一下，他就觉得有安全感。那你信主吗？你有主保守你，你有天父的应许保守你，你就可以守住那个温柔，你应当可以守住那个温柔。那个温柔对你个人是有益处的，对你个人生命的建立是有益处，对你真正的美是有益处的。长久的温柔不容易，长久的安静也不容易，因为姊妹的心很敏感，很容易起波澜，很容易被激动，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态度一个眼神都有问题，
他对我有意见，我对他不满，我怨恨他，我愤怒他，我要杀死他。我不是贬低姊妹，大家不会就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太过敏感，有的时候并不是那种事情，他的心比较不容易安静下来。当你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对这个事情激动，就不容易陷在那种里面。这是上帝对姊妹生命的一种建立。那这种的建立也和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是保守你在主的里面。安静的心是保守我们不容易陷在罪的光景的里面。
诸位，如果箴言书七章十一节，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他讲的那个妇人是罪人，他不守约束，安静不下来，在家里面停不住脚，他就是出去去犯罪的。安静的心是保守我们在主里面。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女人要沉静学道，依偎不顺。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对上帝所造的时候，个人有个人的弱点，个人有个人的破口，男人有个男人的问题，女人有女人的问题，兼容来说，个人有个人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上帝教导我们是用他的话，用他的道保守我们，堵住这个破口，保守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这个没有什么可羞耻，没有什么可不好意思，我们承认，我们就是上帝的。那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你发现我去跟弟兄姊妹聚餐的时候，我从来不喝酒。为什么不喝酒？我原来酗酒，我不会阻止弟兄喝酒，您可以喝，我不能喝，我一定不能沾，因为我原来酗酒，那个酒对我太有吸引力，他说那酒不好喝，我说太好喝了，我就不能喝。了解吗？因为那是我软弱的地方，那是我破口的地方，我必须要警醒，在那地方我必须要守住。我们知道，你作为姊妹，在这个方面长久温柔和长久安静的心上，如果那个是你的软弱，你要靠得住，来堵住那个破口，守住那个防线，这个是对的，这个就是不去。后面一句话很要紧，他说：“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擦遍整本圣经，只有一处圣经讲极宝贵是用在姊妹身上。他说，当你里面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神看这件事情是极其极其的宝贵，因为上帝造女人是很美的，上帝看为好的。亚当爱得不得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是很宝贵很宝贝这个女人，结果他宝贝的不对，就听了他去吃了三个苹果。所以当我们信主归向神，回到神所创造的那个非常美的那种情形的时候，神特别宝贵。那这种的美是在你长久温柔和安静的心在这种根基上所活出来的生命的特质。大家听过的 David Paulson 啊，大卫鲍森他讲，他说他呢曾经看过一个姊妹，非常的美，很美，七十多岁，很美的姊妹，就像萨拉当时也是七十岁，当时在埃及的家庭里面，她非常的美，七十岁。他说那个姊妹就是有这种长久的那种温柔的心，那个非常敬虔的带着上帝的荣光，加上非常优雅的和煦的装束，在里面非常的美。年轻的外表美丽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显得非常的浅薄，非常的苍白。那些年纪老的还拼命的整容打针妆吃药用皮肉，在她面前会显得非常可怜，那个美才是真正的美。今天主日学讲，昨天有一个见证，有一个老姐姐到我家来，她儿子和她的媳妇两个来，我四年没见，好几年没见她，啊，她刚信主，原来没有信主，信主大概三四年，没有信主的时候，刚好她来到这边的信仰聚会来聚会，我去看她这个餐厅，苦哈哈的一个老妇人，非常苦的苦脸，我给她传福音，我说你信主啊，你要想将来得救啊，你去见到，哎呀，我无所谓了，我现在进狱我也进狱了，没有关系了，就这样说。几年来我经常来看，荣光很美很美，荣光焕发，跟我讲他是感谢主啊，怎么样不是神，他说我放
全都是这个属灵的书籍，属灵的 DVD， 属灵的这个 VCD， 然后这边电子圣经市场非常非常的细的，是在这种圣洁的生命的里面。各位弟兄姊妹，当你信主，当你持守这个心，你不要因为年纪老而发愁。你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有这个每个年龄段的最美的这种生命展现在人和神面前，是非常宝贵的。这种才是你应当有的装饰，而不是外表那些的衣衫那些的金银首饰，都不是。好，后面最后第三，他讲到说，顺服是塑造圣洁的生命。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五到第六节，这件事情，你的圣洁的品性、贞洁的品性，你的长久的温柔、长久的安静，实际上是要塑造你的属灵的生命，向你的圣洁的妇人那个方向来走。圣经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古时的妇人，她是以这个为装束，以这个为装束，就显出她的那个圣洁的妇人的生命。我没有见过古时的妇人，我有一次有机会去美国的那个清教徒的那个地方去看那几个老的那个姐妹，非常这个传统的长裙，然后有的戴一个披肩，还有的就很这个传统的小帽子，因为这个表情我看着真的好，年纪很大了，都是老姐妹。我见过那个不是很古的，但是我相信他们是模仿古时的。那这个里面它表达的不单是人所看见的眼睛所熟的美，不单是人在心灵当中所看见的那种愉悦，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圣洁的光辉的打开。那个圣洁的光在他顺服丈夫的时候，会把整个这个顺服的事情升华，在顺服的里面绝对没有任何的羞辱，绝对没有任何的委屈，因为那个圣洁的光辉在那种顺服的里面会产生极大的。这个是上帝特别赐给姊妹要的弟兄们的答案，特别赐给你们，你们在这个里面就有神所赐给你们的这个特别的生命的见证，在这个见证的里面会显出那个生命的圣洁，就好像撒拉一样，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道为主，他列举撒拉古时圣洁的妇人什么样，撒拉就是那样，撒拉圣徒不圣徒，撒拉的顺服，亚伯拉罕软弱害怕，他就说撒拉 你说你是我的妹妹，他就说了，结果被埃及的法老王接去，被亚比米勒王接去，两次极大的羞辱，他为了保护他的丈夫，他顺服，忍受这种的羞辱和付了很大的代价，他顺服亚伯拉罕，但是神说他是圣洁的妇人。那这种的评论只有在上帝的眼睛里面，只有在天国的里面才能够明白，因为这个缘故他被神称为圣洁了，尽管他在两个王那边承受羞辱，上帝是这样看的。也许有人说撒拉也不顺服啊，他把夏甲赶出去，他把一只玛利亚赶出去，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夏甲被赶出去不是撒拉不顺服，夏甲是他的使命，夏甲在他的权柄的下面，夏甲因为怀孕的缘故就侵害他，所以撒拉把他赶出去是征求亚伯拉罕的同意，绝对不是说我怒了跟亚伯拉罕一发火就把他赶出去，不是，他跟亚伯拉罕说这个事情他羞辱我，亚伯拉罕说那你按这个意思去做，他得到撒拉亚伯拉罕给他的同意，他才做，那以实玛利是他赶出去的，以实玛利的时候已经11岁，他开始侵害他，侵害以撒可能会对以撒产生威胁，那个时候撒拉为了保护以实玛利，他就跟他说以实玛利要离开，他不能跟以撒一起承受这个产业，因为那也是上帝应许产业给以撒，但是他亚伯拉罕让以撒走，让以实玛利走，并不是被迫，不是被撒拉逼迫，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撒拉所讲的，然后亚伯拉罕才让以实玛利离开。
萨拉他是顺服亚伯拉罕全人的神，因为这个缘故他被称为圣洁的仆人，尽管萨拉给亚伯拉罕做收徒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但是那个不顺服的场面，是他自己想帮助丈夫，这个帮助过头，想帮助神，自作聪明。萨拉绝对是顺服。后面一节经文很重要，他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萨拉的儿女。”这个经文还是很奇怪，讲了半天，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萨拉的女儿了。再说什么？有点费解。不是讲顺服吗？现在怎么变成撒拉是女儿？整个这段的圣经从第一节推到后面第六节，它是要讲这个顺服的过程是要建立你的属灵生命，好像圣洁的妇人一样，好像撒拉的女儿一样。他说你要行善，不是说讲做善事，是按着上面的教导行个好，你就不会因为恐惧而害怕。这就有什么关系？什么叫因为恐惧而害怕？我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所有的姊妹是比较容易害怕的，因为害怕的缘故，他们可能会在一些决定上会离开正确的方向。如果你听到有一个姊妹突然大声尖叫一声，你不要以为是这个发生的这个要命的事情，可能仅仅是一个障碍而已。那如果你听到一个弟兄大声的嚎叫一声，那基本上是控制奥运或者教宗的事情发生。姊妹是比较容易害怕，无论是面对生活当中的恐惧，还是面对属灵的征战，还是面对逼迫，姊妹在这方面是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心，需要有一个信顺服的心，需要一个长久温柔的心。在这种操练的里面，他的生命会渐渐的在神的里面很稳固，会渐渐的学习依靠神，会渐渐的在各样的征战，在将来的逼迫来的时候，他会成长。所以这段圣经在插在以德前书的第三章，这段圣经重点是建立姊妹的生命，是按着姊妹的生命的特点，按着他们有软弱和需要的地方，彼得说怎么样建立自己的生命，你要在顺服先生这件事情上面，在自己的装饰的方面，在这个方面你的生命会建立，然后你就是撒拉的女儿，就会神称为圣洁的妇人，就会在你整个的这种的属灵的征战的里面，你会真正站得住。在此可以求主帮助我们，妻子顺服丈夫，不单单是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不单单是有个美好的夫妻关系，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在这个里面，你个人的属灵生命的建立是非常要紧。这个是彼得前书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对姊妹做一点注意的方向。所以各位姊妹，讲了这段圣经以后，讲了这个信息以后，请你回去。如果和圣经可靠的是恩典，谢谢。那我相信，当你靠着圣经来学习的时候，你会必然会经历神的恩典，在你夫妻关系里，在你个人的命当中那些事。一起祷告。现在我们感谢你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再次。愿主有话借着圣灵的感动来教导我们，愿你圣灵的光借着圣经的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跟随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操练，可以成长。求主祝福每位，特别祝福每位做妻子，求你带领他，你知道他们在顺服上帝上面去做什么，但是主你的能力会带领他们走过这个难处，也会带领他们在建立的当中对妻子来体会到主你自己的能力，你的荣耀会借着他们在里面。